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辛未年到乙亥年，共五年。太宗简文皇帝咸安元年，公元371年。春季、正月，元景、朱府向前秦求救。前秦王苻坚任命元景为扬州刺史，朱府为胶州刺史，派五位将军武都王苻坚、前将军张豪率领步兵、骑兵二万人救援。大司马桓温派淮南太守桓一、南顿太守桓世乾等在石桥攻击苻坚、张豪，大败秦军，秦兵撤退，驻守在慎城。桓一是桓宣的儿子。丁亥日，桓温攻下寿春，擒获元景和朱府以及他们的宗族，押送到建康斩首。前秦王苻坚把关东的豪杰和各种夷人150,000户迁移到关中，把乌桓安置在冯翊、北地，把丁陵宅兵安置在新安、渑池。那些因为战乱流离失所，想要恢复就业的人都听任他们。二月，前秦任命魏郡太守韦忠为青州刺史，中磊将军梁成为兖州刺史，摄生校尉徐成为滨州刺史，五位将军王建为豫州刺史，左将军彭越为徐州刺史，太尉司马黄甫父为荆州刺史，屯骑校尉天水江宇为凉州刺史，扶风内史王统为益州刺史，秦州刺史西县侯福雅为史持节，都督秦、晋、梁、雍州诸军事，秦州牧、吏部尚书杨安为史持节，都督益、凉州诸军事，凉州刺史。重新设置雍州，治所在蒲坂，任命长乐公伏丕为史持节，征东大将军、雍州刺史。梁成是梁平老的儿子，王统是王卓的儿子。苻坚认为关东刚刚平定，郡守县令应该任用合适的人，命令王猛以便宜形式选拔英俊之才，补充六州的郡守县令。任命完毕，上报朝廷正式任命。三月壬辰日，益州刺史建成定公周楚去世。前秦后将军金城人巨南在桃山攻打兰陵太守张明子，大司马桓温派兵击退了他。前秦西县侯福雅、杨安、王统、徐成以及羽林左监朱荣、杨武将军姚长率领步兵骑兵70,000人讨伐仇持公杨反。代国将领长孙金密谋杀害代王拓跋石一奸，太子拓跋石与他搏斗，伤了两肋，于是抓住长孙金杀了他。夏季四月戊午日，大赦天下。前秦军队到达旧峡，杨纂率领50,000人抵抗。凉州刺史弘农人杨亮派都护郭宝、卜靖率领1,000多骑兵协助杨纂，与秦军在峡谷中交战。杨纂的军队大败，死了3/4，郭宝等人也战死了。杨纂收集散兵逃回。西县侯福雅进攻仇池，杨统率领武都的部众投降前秦。杨纂恐惧，双手反绑出降，福雅把杨纂送到长安。苻坚任命杨统为南秦州刺史，加杨安为都督南秦州诸军事，镇守仇池。王猛在扶韩打败张天锡时，俘获了他的将领敦煌人英据以及甲士5,000人。前秦王苻坚攻克杨纂后，派英据率领他的甲士回凉州，派著作郎良书严复送他们，并命王猛写信告谕张天锡说，过去你的先攻向刘氏，时势称藩，是因为对强弱的审夺，如今论凉州的力量，比往日有所损耗，论大秦的德性，不是二赵所能比拟，而将军却反而自觉，恐怕不是宗庙之福吧。以秦国的威势，振作无外，可以使弱水东流，使江河西注。关东已经平定，将移兵河右，恐怕不是六郡市民所能抵抗的。刘表认为汉南可保，将军认为西河可全，吉凶在于自身，归赵不远，应该深算妙虑，自求多福，不要使六世之业一旦坠地。张天锡非常恐惧，派使者谢罪称藩。苻坚任命张天锡为史持节，都督河右诸军事，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凉州刺史，西平公。吐谷浑王辟西听说杨纂战败，五月派使者向前秦献马1,000匹，金银500斤。前秦任命辟西为安远将军、强川侯。辟西是叶岩的儿子，好学，仁厚，但没有威断。三个弟弟专横放纵，国人都忧虑他们。长史中鄂帝是西强的羌族豪强，对司马启素云说，三个弟弟横行，势力超过国王，几乎要亡国了。 我们二人位居首府，怎么能坐视不管？明天是月望日，文武官员都会集会，我将讨伐他们。国王的左右都是我们的羌人子弟，转眼一看就可以擒获。启素云请求先报告国王，钟乐的说，国王仁厚而没有决断，报告了一定不会听从。万一事情泄露，我们就没有活路了。话已出口，怎能中途改变？于是在座位上逮捕了三个弟弟，杀了他们。辟西惊恐，自己掉到床下。钟乐帝、启素云快步上前扶起他说，臣昨天梦见先王赐臣说，三个弟弟将要作乱，不能不讨伐，所以杀了他们。辟西因此发病恍惚，对太子世廉说，我祸及同胞，有何面目见先人于地下？国家大事任凭你治理，我残余的岁月只是计时而已。于是因忧郁去世。世廉即位，七年不饮酒游玩打猎，军国大事委托给将佐。钟乐的劝谏认为，人主应当自娱乐，建立威德。世廉哭泣说，我自先世以来以仁孝忠恕相承，先王因为有爱不能善终，悲愤而死。我虽然继承大业，只是行尸走肉而已，声色娱乐哪里能安心？威德的建立应当留给将来吧。代国太子拓跋石因伤病死。秋季七月，前秦王苻坚到洛阳，代国太子拓跋石娶了东部大人贺野干的女儿，有一父子贾须日，生下一个男孩，代王拓跋石一间为此赦免境内，给他取名叫赦归。大司马桓温因为凉州、益州多贼寇，周世世带有威名，八月任命宁州刺史周仲孙为监役，梁二州诸军事兼任益州刺史。周仲孙是周光的儿子。前秦任命光禄勋李衍为河州刺史，镇守无使。王猛因为陆川的功劳，请求任命邓羌为司隶。前秦王苻坚下诏说，司隶校尉管理京城，吏责很重，不是用来优礼名将的。光武帝不把吏士处置功臣，实际上是尊重他们。邓羌有廉颇、李牧的才能，镇政委托他征伐之事，北平匈奴，南荡杨越，是邓羌的职责，司隶哪里足以牵累他？晋号镇军将军，为特进。九月，前秦王苻坚回到长安。归安元侯李衍在上归去世，苻坚又任命李衍的儿子李辩为河州刺史。冬季十月，前秦王苻坚到邺城，在西山打猎十多天，忘了返回。乐人王洛拦住码头劝谏说，陛下是众生的依靠，如今长久打猎不归，一旦发生不测，太后和天下怎么办？苻坚因此停止打猎回宫。王猛趁机进言说，打猎确实不是急务，王洛的话不可忘记。苻坚赏赐王洛100匹帛，任命他为官真左右，从此不再打猎。大司马桓温依仗自己的才能、谋略、地位和声望，暗中怀有不臣之心，曾经拍着枕头叹息说，男子不能流芳百世，也应当遗臭万年。术士杜炯能预知人的贵贱，桓温问杜炯自己的官位能达到什么程度，杜炯说，明公的功勋盖世，位极人臣。桓温不高兴。桓温想先在河朔立功，以收取实望，然后回来接受酒席。等到方头失败，威名顿时受挫。攻克寿春后，对参军西超说，足以洗雪方头的耻辱吗？西超说，还不够。过了很久，西超在桓温处留宿，半夜对桓温说，明公难道没有什么忧虑吗？桓温说，你想说什么？西超说，明公肩负天下重任，如今已60岁年纪，在大举中失败，不建立不世之功，不足以振服民意。桓温说，那怎么办？西超说，明公不施行伊尹、霍光那样费力之举，就无法树立大威权，镇压四海。桓温向来有此心，深以为然，于是与他定计。因为皇帝司马懿向来谨慎无过错，而闯子之事容易诬陷，于是散布言论说，皇帝早有阳痿之疾，宠臣向龙、季好、朱炯宝等，在宫内侍寝，两位美人田氏、孟氏生了三个男孩，将要立储建王，亲赴皇姬，秘密在民间传播这些话，当事人不能审查虚实。11月癸卯日，桓温从广陵将要回姑熟，驻扎在白石。丁未日到建康，讽刺楚太后，请求废黜皇帝，立丞相会稽王司马昱为帝， 并写好太后令草稿呈上。太后正在服务烧香，内侍报告说外面有急奏。太后出来倚着门看了几行，于是说，我本来就怀疑此事。看到一半便停下，要比天写道，魏王人不幸遭遇这许多忧患，感念存亡，心像刀割一样。即有日，桓温在朝堂召集百官，费力之事是旷代所无，没有人知道旧典，百官震惊恐惧。桓温也脸色改变，不知所措。尚书仆射王彪之知道事情不可阻止，就对桓温说，公辅佐皇家，应当依傍先代。于是命人取霍光传，礼仪制度在片刻间确定。王彪之穿着朝服站在台阶上，神色毅然，毫无惧容。文武遗准都从他那里确定，朝廷因此佩服他。于是宣布太后令，废皇帝为东海王，以丞相、录尚书事、会稽王司马昱继承皇位。百官进入太极前殿，桓温派都护竹遥、散骑侍郎刘亨收取皇帝的喜寿。皇帝戴着白便帽，穿着单衣，步行走下西堂，乘牛车出神虎门，群臣拜别，无不抽泣。侍御史殿中间率领兵士100人护送东海王到府地。桓温率领百官准备好天子的车驾法杖，到会稽王府邸迎接会稽王。会稽王在朝堂换衣服，穿着平金泽单衣，面向东方流泪，跪拜接受喜寿，当天即位改元。桓温出居中堂，分兵屯守护卫。桓温有脚病，诏命他乘轿入殿。桓温准备说辞，想要陈述费力的本意，皇帝召见他，流泪数十行，桓温战战兢兢，最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太宰武陵王司马熙喜欢习武，被桓温记恨，想废除他，把此事示意王彪之。王彪之说，武陵王是皇室亲尊，没有明显罪行，不能因为猜嫌之间就废除迁徙。公福利圣明，应当崇尚奖励王室，与伊尹、周公同美，这是大事，应当更深的考虑。桓温说，这事已成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乙卯日，桓温上表说司马熙聚集收纳轻薄的刺客，儿子司马宗矜持残忍，元贞叛逆，事情牵连，近日猜疑恐惧，江城祸乱，请免去司马熙的官职，以王爵让他回封地。皇帝听从，并免去其太子司马宗、梁王司马宣等人的官职。桓温派魏郡太守毛安之率领所部宿卫殿中。毛安之是毛虎生的弟弟。庚戌日，尊楚太后为崇德太后。当初殷浩去世，大司马桓温派人带信吊唁。殷浩的儿子殷娟不回信，也不去拜见桓温，而与武陵王司马熙交游。广州刺史宇运是宇熙的弟弟，一向与桓温有矛盾。桓温厌恶殷与宗族强盛，想除掉他们。辛亥日，让他的弟弟桓密逼迫新蔡王司马晃到西堂叩头自首，声称与司马熙及其子司马宗、著作郎殷娟、太宰长史宇倩、院曹秀、舍人刘强、散骑常侍宇柔等谋反。皇帝对着他流泪，桓温把他们都交付廷尉。宇倩、宇柔都是宇运的弟弟。癸丑日，桓温杀死东海王三个儿子和他们的母亲。甲寅日，御史中丞乔王司马田秉承桓温的旨意，请求依法诛杀武陵王司马熙。诏书说，悲痛惋惜，惶恐不忍听闻，何况说呢，再详细商议。司马田是司马成的孙子。乙卯日，桓温再次上表坚决请求诛杀司马熙，言辞很酷切。皇帝于是赐给桓温手诏说，如果晋朝国运长远，公应当奉行之前的诏书，如果大运已去，请让我避让贤路。桓温看了流汗变色，于是上奏废除司马熙和三个儿子，家属都流放到新安郡。丙辰日，废新蔡王司马晃为庶人，迁到衡阳。殷娟、宇倩、曹秀、刘强、宇柔都灭族，宇运喝毒酒而死。宇运的哥哥东阳太守宇友的儿媳是桓豁的女儿，所以桓温特别赦免了他。宇熙听说灾难，与弟弟会稽王参军宇淼和儿子宇攸之逃到海陵的胡泽中。桓温杀了殷、宇之后，威势显赫，侍中谢安见到桓温远远下拜。桓温吃惊地说，安石，你为何如此？谢安说，没有君败于前，臣依于后的道理。戊午日， 大赦天下，增加文武官员爵位二等。几位日，桓温道白时，上书请求回姑熟。庚申日，诏书升桓温为丞相，大司马如故留在京师辅政。桓温坚决推辞，仍请求回镇。辛酉日，桓温从白石回姑熟。秦王苻坚听说桓温废立皇帝的事，对群臣说，桓温之前在霸上战败，之后再方头又败，不能反省自己的过失，贬责自己来向百姓谢罪，反而更废黜君主来取悦自己。60岁的老头这样做事，将如何在天下容身呢？谚语说，对妻子发怒却给父亲脸色看，大概说的就是桓温吧。前秦车骑大将军王猛，因为六州责任重大，向秦王苻坚请求改授给亲近贤能的人。同时，对于府中选拔适宜人才的事，他已经停办，另外请求一个州来效力。苻坚答复说，朕与你从道义上是君臣，亲情却超过骨肉，即使比起桓公、昭王有管仲、乐毅、刘备有诸葛亮，我也自认为超过了他们。君主在寻求人才时辛劳，得到贤士后就安逸了。既然把六州委托给你，朕就没有东顾之忧，这不是用来表示尊崇优待，而是朕自己寻求安逸。取得天下不容易，守住天下也难，如果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，祸患就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，岂止是朕的忧虑，也是你的责任。所以空着宰相的职位而把分赏的重任先交给你，你没有理解朕的心意，很违背我平素的期望。新的正式等待贤才，应该迅速全选补充，等到东方教化成功，你当穿着滚服西归。于是派侍中两党到邺城传达旨意，王猛才像以前一样处理正事。12月，大司马桓温上奏，被废黜流放的人应当疏远他，不能让他治理百姓。东海王应该按照昌邑王的先例，在吴郡修建宅地。太后下诏说，让他做平民，于心不忍，可以特封为王。桓温又上奏，可以封为海西县侯。庚寅日，封为海西县公。桓温威震朝廷内外，皇帝虽然身处尊位，只是拱手沉默而已，常常害怕被废黜。在此之前，火星停留在太微垣端门，过了一个月，海西宫被废。辛卯日，火星逆行进入太微垣，皇帝非常厌恶这事。中书侍郎西超在值班，皇帝对西超说，寿命的长短本来不计较，应该不会再发生进来那样的事吧。西超说，大司马陈桓温正在对内稳固社稷，对外经营谋划，非常之事，臣用全家百口担保。等到西超请假探望父亲，皇帝说，向令尊转达我的心意，家国之事竟然到了这个地步，因为我没有能力用正道匡正护卫，惭愧叹息之身，言语怎么能表达。于是吟咏于产的诗，志士痛朝威，忠臣哀主辱，于是泪下沾湿衣襟。皇帝仪表风度优美，善于举止，留心典籍，积满灰尘的坐席上依然安然若素。虽然神态恬淡舒畅，但没有记事大略，谢安认为他是晋惠帝一类的人，只是清谈稍好一些。西超因为桓温的缘故，朝中人都敬畏奉承他。谢安曾经与左卫将军王坦之一同去拜访西超，直到太阳偏西还没能上前，王坦之想离去，谢安说，难道不能为性命忍耐片刻吗？前秦任命河州刺史李辩兼任新晋太守，回去镇守扶韩，将凉州治所迁到京城。张天锡听说前秦有兼并的意图，非常恐惧，在姑臧城南设立祭坛，宰杀三省，率领他的官员遥与东晋三公结盟，派从事中郎韩伯奉献表文送交盟书，并给大司马桓温送信，约定明年夏天同时大举出兵，在上邽会合。这一年，前秦益州刺史王统在杜坚山攻打陇西鲜卑乞伏思凡，乞伏思凡率领30,000骑兵在苑川抵御王统，王统暗中袭击杜坚山，乞伏思凡部落50,000多人全部投降了王统。他的部众听说妻子儿女已经投降前秦，不战而溃散，乞伏思凡无处可归，也到王统那里投降。秦王苻坚任命乞伏思凡为南单于，留在长安，任命乞伏思凡的堂叔乞伏土雷为勇士护军，安抚他的部众。太宗简文皇帝咸安二年，壬申，公元372年春季2月，前秦任命清河人房况为尚书左丞， 征召房况的哥哥房默以及清河人崔逞、燕国人韩胤为尚书郎、北平人杨志、田协、杨尧为著作左郎、郝略为清河相，这些人都是关东的士族名望，是王蒙所推荐的。杨尧是杨务的儿子。冠军将军慕容垂对秦王苻坚说，臣的叔父慕容平是燕国的恶来一类人，不应该再玷污圣朝，希望陛下为燕国杀掉他。苻坚于是外放慕容平为范阳太守，燕国的各位王族都补任边郡太守。臣司马光说，古代的人灭亡别人的国家而别人高兴，为什么呢？是为民除害的缘故。那个慕容平蒙蔽君主独揽大权，嫉妒贤能，记恨功臣，愚昧昏庸，贪婪暴虐，因而丧失了他的国家，国家灭亡而不死，逃跑后被擒获。秦王苻坚不把他当作首恶诛杀，反而宠幸他，给他官爵，这是爱一个人而不爱整个国家的人，他失去人心太多了。所以对人施恩而没有人感激他的恩德，对人敬诚而没有人对他忠诚，最终功名不成，无处容身，这是因为没有掌握正确方法的缘故。三月戊年日，派侍中王坦之征召大司马桓温入朝辅政，桓温又推辞。秦王苻坚下诏，关东的百姓有通晓易经才能成就一义的，所在郡县要以礼相送，在官位俸禄百十以上的，如果学不通易经才不成一义的，罢免遣返回乡。夏季四月，将海西公迁到无限西柴里，敕令吴国内史刁仪防卫，又派御史顾允监察他。刁仪是刁协的儿子。六月癸酉日，前秦任命王猛为丞相、中书监、尚书令、太子太傅、司隶校尉、特进、常侍、持节、将军、侯爵如故。任命阳平公芙蓉为使持节、都督六州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、冀州牧。与西于淼与已故青州刺史吴审的儿子武尊聚集部众，趁夜进入京口城，晋陵太守卞丹翻越城墙逃奔曲阿。与西假称受海西公密旨诛杀大司马桓温。健康震动惊扰，内外戒严。卞丹征发各县士兵2000人攻击与西，与西战败，关闭城门固守。桓温派东海内史周少孙讨伐他。秋季七月壬辰日，攻陷城池，擒获与西、于淼及其亲信党羽，全部斩杀。卞丹是卞胡的儿子。甲寅日，皇帝身体不适，紧急征召大司马桓温入朝辅政，一日一夜发出4道诏书，桓温推辞不来。起初皇帝做会稽王时，娶王树的堂妹为妃，生下世子司马道生及弟弟司马余生。司马道生粗疏急躁，没有品行，母子都因此被幽禁废黜而死。其余3个儿子司马昱、司马朱生、司马天流都早亡。众姬妾断绝怀孕将近10年，会稽王让善于相面的人查看他们，都说不是合适的人。又让看中婢妾，有一个叫李玲容的，在脂肪中皮肤黑，个子高，工人叫他昆仑。相面的人惊讶地说，这就是那个人。会稽王召他侍寝，生下儿子司马昌明和司马道子。即位日立司马昌明为皇太子，当时已经10岁了。任命司马道子为琅琊王，兼领会稽国，以供奉皇帝母亲郑太妃的祭祀。遗诏说，大司马桓温依照周公摄政的先例行事。又说，幼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，如果不能，你自己取而代之。侍中王坦之自己拿着诏书入宫，在皇帝面前毁掉了他。皇帝说，天下是偶然得来的命运，你有什么嫌忌？王坦之说，天下是宣帝、元帝的天下，陛下怎么能专断？皇帝于是让王坦之修改诏书，说家国大事一概禀报大司马，如同诸葛武侯、王丞相的先例。当天皇帝驾崩，群臣疑惑，不敢确立继承人。有人说应当等大司马处理。尚书仆射王彪之正色说，天子驾崩，太子继位，大司马怎能有什么意义？如果先当面咨询，必定反被责备。朝廷议论于是确定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崇德太后下令，因为皇帝年幼，又处在居丧期间，让桓温依照周公摄政的先例行事。事情已经施行，王彪之说，这是非常大事，大司马必定坚决推让，10万机停滞， 延误山林之事，不敢奉命，谨拒封还。事情于是没有实行。桓温希望简文临终禅位给自己，不这样的话就应该摄政。既然没有满足他的期望，非常愤恨怨怒，给弟弟桓冲写信说，遗诏让我依照武侯王公的先例罢了。桓温怀疑是王坦之、谢安所为，心里怀恨他们，下诏征召谢安、桓温入朝辅政，桓温又推辞。八月，前秦丞相王猛到达长安，又加授都督中外诸军事。王猛推辞说，丞相的贵重，太子太傅的尊崇，尚书令事务繁多，司隶校尉责任重大，总督军事机要，出纳帝王命令，文武双济，大小事务都相关，以伊尹、吕尚、萧何、邓禹的贤能尚且不能兼任，何况陈王猛这样无嗣之人。奏章上了三四次，秦王苻坚不允许，说朕正要统一四海，除了你谁可以委托？你不能推辞宰相，就像朕不能推辞天下一样。王猛做宰相，苻坚在上拱手无为，百官在下面各司其职，军国内外之事没有不由他决定的。王猛刚毅清明严肃，善恶分明，罢免侍卫素餐之人，提拔臣之不显的贤才，劝勉督促农桑，训练军队，官职必定适合人才，刑罚必定符合罪过。因此国富兵强，战无不胜，秦国大治。苻坚敕令太子苻弘和长乐公苻丕等人说，你们是奉王公，如同是奉我一样。阳平公苻荣在冀州，高标准选拔僚属，任命尚书郎房墨、河间相申少为至中别驾，清河人崔弘为州从事，掌管冀事。芙蓉年轻，处理政事喜好新奇，注重科察。申少多次规劝匡正，用宽和来引导他。芙蓉虽然敬重申少，但没有完全听从。后来申少出任济北太守，芙蓉多次因过失被朝廷听闻，屡次受到谴责，于是自恨没有采纳申少的话。芙蓉曾因擅自修建学社被有司纠举，派主簿李纂到长安自行申辩。李纂忧虑恐惧，在路上死了。芙蓉问申少，谁可以出使？申少说，燕国尚书郎高泰、清廉善便有胆识智谋，可以出使。在此之前，丞相王猛和芙蓉多次征召高泰，高泰都不应命。到这时，芙蓉对高泰说，君子救人之急，你不能再推辞了。高泰于是听从命令。到了长安，丞相王猛见到他，笑着说，高子伯到现在才来，怎么这样迟啊？高泰说，罪人来接受刑罚，问什么迟早？王猛说，什么意思？高泰说，过去鲁西公因修建叛宫而有人颂扬，刘宣王因稷下学宫而名声流传，如今阳平公开办学宫追记刘鲁，没听说有明诏褒奖赞美，反而烦劳有司举发弹劾，明公辅佐圣朝，赏罚如此，下吏哪里能逃脱罪责呢？王猛说，这是我的过错。事情于是得以解除。王猛于是感叹说，高子伯哪里是阳平公所能用为属吏的人，对秦王苻坚说了。苻坚召见高泰，喜欢他，问他治理国家的根本。高泰回答说，治理根本在于得人，得人在于审慎举荐，审慎举荐在于核实真伪，没有官员得到合适人选而国家不治理的。苻坚说，可以说是言辞简略而道理广博了，任命他为尚书郎。高泰坚决请求回到州里，苻坚同意了。九月甲寅日，追尊已故会稽王妃王氏为顺皇后，尊奉皇帝母亲李氏为淑妃。冬季十月丁卯日，将简文帝安葬在高平陵。彭城妖人卢耸自称大道祭酒，侍奉他的有八百多家。十一月，派弟子许荣到吴地，早晨到达海西宫门前，声称太后密诏，奉迎心腹。海西宫起初想听从，接受保姆劝谏而停止。许荣说，大事即将成功，哪里用儿女子的话。海西宫说，我得罪在此，幸蒙宽恕，岂敢轻举妄动，况且太后有诏，就应该有官署前来，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？你必定是作乱。于是喝令左右缚拿他，许荣害怕而逃走。甲午日，卢耸率领部众三百人早晨攻打广漠门。甲称海西宫回来，从云龙门突入殿庭，劫取武库盔甲兵器，门下立士惊愕不知所措。游击将军毛安之听说有难，率领部众直入云龙门， 亲自奋力攻击。左卫将军殷康、中领军桓密进入纸车门，与毛安之合力讨伐诛杀了卢耸，连同党羽死者数百人。海西公深怕横祸，专一饮酒，放纵声色，有儿子也不养育，当时人怜悯他。朝廷因为他安于屈辱，所以不再忧虑他。前秦都督北藩诸军事、镇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朔方桓侯梁平老去世。梁平老在镇十多年，鲜卑匈奴既畏惧又爱戴他。三吴地区大旱饥荒，很多人饿死。列宗孝武皇帝上之上。太宗简文皇帝宁康元年，癸酉，公元373年。春季正月己丑日初一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二月，大司马桓温来朝见。辛巳日，下诏命吏部尚书谢安、侍中王坦之到新亭迎接。这时京都人心惶惶，有人说桓温要诛杀王谢两家，借此篡夺进士。王坦之非常害怕，谢安神色不变，说进士存亡取决于此行。桓温到达后，百官在道路两旁拜见。桓温大肆陈列兵位，接见朝中官员，有地位名望的人都吓得脸色大变。王坦之汗流浃背，把手板都拿倒了。谢安从容就坐，坐定后对桓温说，我听说诸侯有道义，守在四邻，民工何必在墙壁后面安排人呢？桓温笑着说，正是不能不这样。于是命令左右撤去，和谢安谈笑了一整天。西超常是桓温的谋主，谢安和王坦之去见桓温，桓温让西超躺在帐中听他们说话。风吹动帐子开了，谢安笑着说，西先生可以说是入幕之宾了。当时天子幼弱，外有强臣，谢安和王坦之尽忠抚慰，终于使进士安定。桓温处理卢耸入宫事件，逮捕了尚书陆史，交给廷尉，免去桓密的官职，牵连的人很多。升迁毛安之为右卫将军，桓密因此怨恨桓温。三月，桓温有病，停留在健康14天，甲午日返回姑熟。夏季，代王十一间派燕凤到前秦进贡。秋季，七月，己亥日，南郡宣武公桓温去世。当初，桓温病重，暗示朝廷求赐酒席，多次派人催促。谢安、王坦之故意拖延这件事，让袁弘起草。袁弘拿给王彪之看，王彪之感叹他文辞的美妙，于是说，你固然是大才，怎么能拿这个给人看？谢安见到草稿就加以修改，因此过了十天还没定稿。袁弘秘密和王彪之商议，王彪之说，听说他病情日益加重，也该不会支撑多久了，自然可以再稍微推迟。袁弘听从了。桓温的弟弟江州刺史桓冲问桓温谢安、王坦之的任用情况，桓温说他们不是你能安排的。他的意思是自己活着时他们一定不敢有异议，自己死了就不是桓冲能控制的了。如果害了他们，对桓冲没有益处，反而会失去当时的声望。桓温因为世子桓熙才能薄弱，让桓冲统领他的部众。于是桓密和桓熙的弟弟桓济谋划一起杀掉桓冲，桓冲秘密知道了，不敢进入。不久桓温去世，桓冲先派力士拘捕了桓熙、桓济，然后才去吊丧。桓密于是被废弃，桓熙、桓济都被流放到长沙。诏命安葬桓温，依照汉朝霍光及安平献王的旧例。桓冲声称依据桓温遗命，以小儿子桓玄为继承人，当时桓玄才五岁，袭封南郡公。庚戌日，加授右将军、荆州刺史桓豁为征西将军、都督荆、扬、雍、胶、广五州诸军事。任命江州刺史桓冲为中军将军、都督扬、豫、江三州诸军事、扬、豫二州刺史，镇守姑熟。晋陵太守桓世秀为宁远将军、江州刺史，镇守浔阳。桓世秀是桓豁的儿子。桓冲接替桓温任职后，晋中王室有人劝桓冲诛除当时有威望的人，独揽大权，桓冲不听从。当初桓温在镇所时，死罪都自行决断，不请示。桓冲认为生杀大权应当归于朝廷，凡是死刑都先上报，等待批复，然后执行。谢安因为天子年幼，心境失去首辅，想请崇德太后临朝听政。王彪之说，前代人主年幼还在襁褓中， 母子一体，所以可以临朝。太后也不能决断事务，必须咨询大臣。如今皇上年纪超过10岁，快要到加官结婚的年龄，反而让从嫂临朝，显示君主幼弱，这怎么能光大圣德呢？各位一定要这么做，我岂能制止，只是可惜大体罢了。谢安不想委任桓冲，所以让太后临朝，自己得以专权献可替否裁决事务，于是不听从王彪之的话。8月壬子日，太后再次临朝摄政。凉州刺史杨亮派他的儿子杨广袭击仇池，与前秦凉州刺史杨安交战，杨广兵败，沮水各戍守都弃城奔逃溃散。杨亮害怕，退守庆显。9月杨安进攻汉川。丙申日，任命王彪之为尚书令，谢安为仆射，兼领吏部，共同掌管朝政。谢安常常感叹说，朝廷大事众人不能决断的去咨询王公，没有不立刻解决的。任命吴国内史刁仪为徐兖二州刺史，镇守广陵。冬季，前秦王苻坚派益州刺史王统、秘书监朱荣率兵20000从汉川出发，前进将军毛当、阴阳将军徐成率兵30000从剑门出发，入侵凉州、益州。凉州刺史杨亮率800010000多人抵御，在青谷交战，杨亮兵败，逃回西城。朱荣于是攻占汉中，徐成进攻剑门，攻下了他。杨安进攻梓潼，梓潼太守周扬坚守涪城，派部骑兵数千人送母亲妻子从汉水前往江陵，朱荣半路拦截俘获了他们，周扬于是投降了杨安。11月杨安攻占梓潼，荆州刺史桓豁派江夏相竹遥救援凉州、益州。竹遥听说广汉太守赵常战死，领军退回。益州刺史周仲孙率兵在绵竹抵御朱荣，听说毛当将要到成都，周仲孙率骑兵5000逃往南中。前秦于是攻取梁、益二州，琼、卓、夜郎都归附了前秦。前秦王苻坚任命杨安为益州牧，镇守成都，毛当为州刺史，镇守汉中，姚常为宁州刺史，驻守垫江，王统为南秦州刺史，镇守仇池。前秦王苻坚想任命周扬为尚书郎，周扬说承蒙晋朝厚恩，只是老母被俘获，在这里失节，母子得以保全，是秦国的恩惠，即使有公侯的尊贵也不以为荣，何况郎官呢？于是不出事，每次见到苻坚，有时伸开两腿坐着，称他为低贼。曾遇到元旦朝会，仪仗侍卫很盛大，苻坚问他说，晋朝的元旦朝会和这个相比怎么样？周扬捋起衣袖厉声说，犬羊相聚，怎么敢和天朝相比？前秦人认为周扬不恭顺，多次请求杀掉他，苻坚待他更加优厚。周仲孙因为失守被免官，桓冲任命冠军将军毛虎生为益州刺史，兼领建平太守，任命毛虎生的儿子毛球为梓潼太守。毛虎生和毛球讨伐前秦，到了巴西，因粮草缺乏退驻巴东，任命侍中王坦之为中书令，兼领丹阳尹。这一年，鲜卑伯韩入侵掠夺陇右，前秦王苻坚派乞伏思凡讨伐他，伯韩请求投降，于是派思凡镇守永世川。有彗星出现在尾袖，机袖之间长10多丈，经过太微垣，扫过东景，从4月开始出现到秋冬不灭。前秦太史令张梦对前秦王苻坚说，尾箕是燕地的分野，东景是秦地的分野，如今彗星出现在尾箕而扫过东景，10年之后燕国将灭掉秦国，20年之后代国将灭掉燕国。慕容伟父子兄弟是我们的仇敌，却遍布朝廷，尊贵显赫无人可比，我私下为此忧虑，应该除掉他们中杰出的人，以消除天变。苻坚不听。阳平公芙蓉上书说，东胡人盘踞6州，南面称帝，陛下劳师多年，然后得到他们，他们本来就不是仰慕道义而来，如今陛下亲近宠幸他们，让他们父子兄弟森然满朝，执掌权力，担任职务，势力压倒有功旧臣。我愚昧地认为，狼虎之心终究不可豢养，星象变化如此，希望陛下稍加留意。苻坚答复说，朕正要把天下混同为一家人，把夷狄看作赤子，你应当打消顾虑， 不要心怀芥蒂，只有修德可以攘灾，如果能从自身做起，何必害怕外患呢？太宗简文皇帝宁康二年甲戌，公元374年春季正月癸未朔日，大赦天下。己酉日，刁仪去世。二月癸丑日，任命王坦之为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，徐兖二州刺史，镇守广陵。下诏命谢安总领中书省。谢安喜好音乐声律，即使遇到七公之丧，也不停止丝竹演奏，士大夫效仿他，于是成为风俗。王坦之多次写信苦苦劝谏他说，天下的珍宝应当为天下爱惜他。谢安不能听从。三月，前秦太尉建宁烈公李威去世。夏季五月，蜀人张玉杨光起兵攻击前秦，有两万部众，派使者来请求援兵。前秦王苻坚派镇军将军邓羌率甲士五万讨伐他们。益州刺史竹遥威远将军桓石前率众三万进攻垫江，姚长兵败，退驻武城。竹遥桓石前驻屯巴东。张玉自称蜀王，和八辽酋帅张仲尹万等五万多人进军包围成都。六月，张玉改年号为黑龙。秋季七月，张玉和张仲等争权，起兵互相攻击。前秦杨安邓羌袭击张玉，击败了他，张玉和杨光退驻绵竹。八月，邓羌在伏羲击败晋军。九月，杨安在成都南击败张仲尹万，张仲战死，斩首二万三千级。邓羌在绵竹攻击张玉杨光，都斩杀了他们。益州再次并入前秦。冬季十二月，有人进入前秦明光殿大声呼喊，甲申乙酉渔阳吃人，可悲啊，没有一类。前秦王苻坚命人抓捕，没抓到。秘书监朱荣、秘书侍郎略阳赵整坚决请求诛杀各个鲜卑人，苻坚不听。赵整是宦官，博闻强记，能写文章，喜好直言，上书和当面见证前后五十多件事。慕容垂的夫人得到苻坚宠幸，苻坚和他同乘一辆车在后庭游玩。赵整唱道，不见却来入烟市，但见浮云蔽白日。苻坚变了脸色，向他道歉，命夫人下车。这一年代王石义坚攻击刘卫臣，刘卫臣向南逃走。太宗简文皇帝宁康三年乙亥，公元375年春季正月辛亥日，大赦天下。夏季五月丙午日，蓝田县侯王坦之去世。临终给谢安、桓冲写信，只以国家为忧，言语不涉及私事。桓冲因为谢安一向有众望，想把扬州让给他，自己请求到外地任职。桓氏家族同党都认为不妥当，无不扼腕苦谏，西超也极力劝阻，桓冲都不听，淡然处之。甲寅日，下诏命桓冲都督徐豫兖青杨五州诸军事，徐州刺史，镇守京口。任命谢安兼领扬州刺史，并加授侍中。六月，前秦清河武侯王猛卧病，前秦王苻坚亲自为他到南北郊及宗庙设计祈祷，分别派侍臣遍祭河月诸神。王猛病稍有好转，苻坚为此赦免殊死以下的罪犯。王猛上书说，没想到陛下因为我的性命而亏损天地之德，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过这样的事。我听说报恩没有比禁言更好的，今以垂死之命私下献上最后的诚意。福为陛下，威烈镇扬于八方，声教光辉于陆河九州百郡，以战时之期平定燕国蜀地，如同拾取草芥。善于开创的不一定善于完成，善于开始的不一定善于终结，所以古代先哲圣王知道功业来之不易，战战兢兢，如同面临深渊。福为陛下，追随前代圣王，天下幸甚。苻坚看完后悲痛。秋季七月，苻坚亲自到王猛府地探病，询问后事。王猛说，晋朝虽然偏处江南，但正朔相承，上下安定和睦，我死后希望不要图谋晋朝。先辈，西羌是我们的仇敌，终究会成为祸患，应该逐渐除掉他们，以利于社稷。说完就去世了。苻坚到入殓时三次亲临哭掉，对太子苻弘说，上天不想让我平定统一天下吗？为什么这么快夺走我的景略？ 按汉朝霍光的旧例安葬他。八月癸巳日，立皇后王氏，大赦天下。皇后是王蒙的孙女，因皇后父亲晋陵太守王运为光禄大夫，兼领武兵尚书，封建昌县侯，王运坚决推辞不接受。九月，孝武帝讲习孝经，开始阅览典籍，言请如是。谢安推荐东莞人徐淼不任中书舍人，每次被咨询多有匡正补益。孝武帝有时设宴聚会，酣了之后喜好写手诏诗章赐给侍臣，有时文辞草率，言语污秽杂乱，徐淼及时收回，到省中勘正删改，都使他们可观，经过皇帝重新阅览，然后发出，当时舆论因此称赞徐淼。冬季十月，癸酉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前秦王苻坚下诏说，新晋损失贤良辅臣，百官或许有不称我心的，可以在未央宫南设置听讼观，我每五天亲临一次，以访求民间隐情。如今天下虽未完全安定，暂时可以停息武备，振兴文教，以符合武侯的雅意。应当提高儒教地位，禁止老子、庄子、涂谶之学，违犯的处死气势。精选学生，太子及公侯百官的儿子都入学授业。宫中外四境、二位、四军长上将士都令他们受学。每20人配给一个经生，教授读音句斗。后宫设置点穴来教授夜庭，选择聪慧敏捷的阉人及女仆到博士处学习经书。尚书郎王佩阅读谶书，苻坚杀了他，学习谶书的人于是绝迹。